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2月7日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浪子回头，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下半段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节。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节。亲爱的基督徒弟兄啊，你们晓得，你不敢闭眼，因为害怕自己不会在地上再一次睁眼。当你害怕黑夜的阴影，担心它永远遮住太阳的光芒，你就永远住在外面的黑暗里。每一天来临的时候，你哀悼；每一天离开的时候，你哭泣。因为你以为自己的下一步就是落在永恒的厄运当中。我知道脚踩大地的感觉，害怕每一丛草就是遮盖地狱的门。我颤抖着，生怕每一个粒子、每一个原子、每一个石头都与神结盟，攻击我，要毁灭我。约翰·班扬说，在他的经历中有一段时间，他感到自己宁愿生来就是狗或是蟾蜍，也不愿意成为人。他因为罪而感到无比的痛苦。他最痛苦的就是，尽管他寻求基督已经三年了，但是他可能到死都寻不到他。事实上，这不是不必要的警报。也许有些人，特别是已经感到自己需要基督的人，会认为这可能太令人担忧了。但我们大部分人需要不断地被死亡的想法所震撼。你们很少人曾沉溺在这种想法里，因为你们活着，身体健康，吃喝睡觉，以为自己不会死。你有没有冷静地看看自己最后的结局呢？夜晚上床的时候，你们可曾想过，有一天你会为着最后的睡眠而脱衣服呢？当你早上醒来的时候，你从来未曾想过，在大灾难的最后一天，天使长的号角声会使你惊醒，让你出现在神的面前，宇宙都要站在审判者面前吗？没有，人人都认为人会死，除了他们自己。我们不会放弃死亡的想法，直到最后我们发现自己在折磨中惊醒，醒来时就为时已晚。但今天我特别对你们说，你们这些感到自己离基督很远的人啊，你们不会死，而是要活着，宣告耶和华的作为。如果你真的寻求神，你就不会死，直到你寻到他。 从来没有一个真诚地寻求救主的人在寻到救主之前就灭亡的。不，死亡之门永远不会向你关闭，直到恩典之门向你敞开，直到基督洗净你的罪，你不再需要去约旦河的水中受洗，你的生命是安稳的，因为这是神永恒的计划，他让自己的选民活着，直到他恩典的日子。那时，他要把他们都带到自己身边。只要你知道自己需要救主，你就是他的选民，你就不会死，直到你寻见他。你的第二个恐惧是，先生啊，我不害怕自己在寻见基督之前就死，但是我有一个比这更大的恐惧。我之前有过信念，我要寻见基督，但是很快的这个信念就不见了。我今天最大的恐惧就是，这一次也会是这样。我听说有一个矿工，他有一次被一篇讲道深深的触动，被引导要悔改罪恶，离弃之前的生活，但是他对于回到之前的状态感到非常的惧怕。有一天，他跪下来向神呼求说，神啊，请让我现在就死了吧，而不是否认我所信奉的信仰，回到我之前的状态当中。我们被告知他确实死在了那一刻，所以他的祷告确实蒙了垂听，神宁愿带他回天家，也不愿意让他在地上继续承受着试探的攻击。当人来到基督面前，他们感到自己宁愿遭受任何事，也不愿失去自己的信念。在传讲神道当中，你我多次被吸引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可以回顾几十次，好像是我们的转折点，在我们的心里有声音说，现在相信基督吧，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救赎的日子。但我们却说，明天，明天好了。当明天来到，我们的信念就没有了。我们认为昨天所说的会是今天的行为，但不是的，昨天的拖延成为了今天刚硬的邪恶，我们又远离神，忘记神了。现在，你们因为恐惧而向他呼求，生怕他再一次的放弃你。今天，在你来到这里之前，你就祷告说，父啊，不要让我的同伴嘲笑我的信仰，不要让世俗的事物占据了我的思想，阻止我关注那另一个世界的事物。哦，请不要让今天的琐事占据了我的想法，让我不能够预备自己朝见我的神。请让永恒的事情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里吧，让真正的拯救作为永不消失，也不从我身上夺走。这是你诚挚的祈祷吗？可怜的浪子啊，你的祷告要被听见，要得到回应。你没有时间回头了，因为今天，你的父亲从他天上的宝座看见你了。今天，他在福音的信息当中跑向你了。今天，他抱着你的景象，因着喜乐而哭泣。今天，他就对你说，你的罪很多，但都已经被赦免了。今天，透过传讲神的道，他吩咐你来与他辩论。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但我认为浪子最后一个也是最突出的想法是，当他回到了他父亲身边，他父亲会对他说，你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他心里想，啊，我记得在天亮之前我就起床，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够承受母亲的眼泪。我记得我是如何的从后面的楼梯爬下去，带着我所有的钱偷偷的溜下院子，跑到了花费掉我所有的那个地方。啊，当我回来之后，那老人会如何说我呢？哎呀，他来了，他在跑向我，但是他手里拿着马鞭，那一定是要把我赶走的。如果他来了，他根本不可能对我说一句友善的话，我最多指望他会说，约翰，你浪费了所有的钱，你别指望我会再为你做什么。我不会让你再挨饿，但你要成为我的一个仆人。好吧，来吧，我要把你当作仆人。如果他这么做，我会很感激他的。不，其实这就是我要请求他的。我会对他说，把我当作你的雇工吧。魔鬼在浪子的里面说，哎呀，你的父亲不会对你说安慰的话的，所以你最好再跑一次吧。我告诉你，如果他靠近你，你会穿上一生当中从未穿过的衣服，你会带着破碎的心而死，你很有可能死在这里。那个老人不会埋葬你，吃腐肉的乌鸦会吃掉你，你没有任何指望，看看你是如何对待他的。你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你自己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带着你一半的家产逃跑了，还把所有的钱花在妓女身上，你会怎么做呢？儿子想，如果他处在他父亲的位置，那么他会非常的严厉，所以差一点他就转身离开了。但是他没有时间这么做，因为就在他想要逃跑的时候，他父亲的手臂突然抱着他的颈项，他得到了他父亲的吻。不，在他整个祷告结束之前，他就穿上了白色的衣袍，带上家里最好的东西。他们把他带到桌子前，肥牛犊正在被宰杀，做他的食物。可怜的人啊，你也会如此的。你说，如果我到神面前来，他不会接纳我的，因为我太邪恶，太败坏了。他可能会把其他的人放在心里，但不会这么对我的。如果我的弟兄去，他可能会得救。但是我的罪是如此的严重，而且我年纪也很大了，我做过了这么多错误的事，我也常常的亵渎神，经常不守他的安息日。唉，我还常常欺骗神，我承诺我自己会悔改，但是当我顺利的时候，我就又向神撒谎了，回到过去的罪当中。哦，只愿神让我可以溜到天堂的门口。我不会求成为他的一个儿女，我只求他让我待在那迦南妇人所渴望去的地方，做一只狗，吃他主人桌子上所掉下来的碎渣。这就是我所求的。哦，如果神愿意赐给我，他就不会听到别的，因为只要我活着，我就要歌唱赞美他。当世界都消逝，太阳随着岁月而变得暗淡，我的感恩如同灵魂一样不朽，绝不停止歌唱他的慈爱。他赦免我最严重的罪，用他的血洗净我。就是这样的，来试试吧，罪人啊，现在擦干眼泪，停下那没有盼望的悲伤，看看死去的基督的伤口，让你所有的忧伤都除去，因为没有让你忧伤的理由了。你的父爱你， 他接纳你，把你放在他心里。最后，我注意到在浪子的身上，这些恐惧是如何被对付的，以及如果我们处在同样的境况，在我们的身上又是如何被对付的。经文说，他父亲看见他。是的，神刚刚就看见你了。急匆匆地擦去眼泪，好像你为眼泪感到羞愧，但神看见了，他存储在他的瓶子里。你几分钟之前所发出的祷告是如此的微弱，只有少许的信心，但神听见了。几天前，你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人听见你的声音，但神在那里。罪人啊，让这成为你的安慰，在你开始悔改的时候，神就看见你了。他不是以平常的眼光看你，就是他看所有人的眼光。他乃是用密切关注的眼睛看你。他一直看着你的一切罪和一切的悲伤，希望你能够悔改。现在，他看到了第一缕的恩典，并且他喜乐地看着他。守卫在孤独的城堡顶上，看到早晨的第一束光线的喜乐，比不上神看到你心中的第一个渴望时的喜乐。当医生在本应该死的人身上，看到了肺部起伏时的喜乐，也比不上神看到了第一个好兆头为你所怀的喜乐。不要以为你是被轻视的，不知名的，被遗忘的。不，神在荣耀当中，从高高的宝座上已经注意着你了，为他所看的而欢喜。他看见你祷告，他听见了你的哀哼，他留意你的眼泪，他看着你，欢喜地看着在你心里恩典最初的种子。然后经文说，他就动了慈心。父亲不只是看见浪子，而是想到了浪子在这样的悲惨境况中而心里哭泣。老父亲看得很远，虽然浪子在远处看不见他，但是他能够看见浪子。当父亲看见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可怜的儿啊，我可怜的孩子啊，他竟然让自己陷入到这样的境地啊。他透过爱的望远镜看过去，看见了他，就说，啊，他不是这样离开我的家的。可怜的人啊，他的脚在流血，他走了很长的路，我要过去看看他的脸，他看起来不像离开我那个时候的那个男孩了。他的眼睛过去是如此的明亮，现在却深陷在眼眶里。他的脸颊曾经因着肥胖而突出，但现在却因饥荒而凹陷。可怜的人啊，我可以看到他所有的骨头，他是如此的憔悴。父亲的心里没有感到愤怒，而是恰恰相反。他为自己可怜的儿子感到如此的惋惜，这就是主对你的感觉。你们因为罪而呻吟哀哼的人啊，神忘记了你们的罪，他只是哭泣地想到你竟然把自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你为何背逆我，使自己陷入了这样的状态呢？正如亚当犯罪的那一天一样，神在园子里行走，他想念亚当，他没有呼喊说，亚当，到这里来受审判。没有，神是用一种温柔的、悲伤的、哀怨的声音说，亚当啊，你在哪里？哦，我美丽的亚当，你是我喜乐所造的，但你现在在何处呢？ 欧亚当啊，你过去想要成为神，你现在在何处呢？你一直与我同行，而你现在却要隐藏自己，不见你的朋友吗？欧亚当啊，你不知道你给自己和你的后裔带来的是怎样的灾祸。亚当啊，你在哪里？耶和华的心今天也渴望着你，他没有生你的气，他的愤怒已经过去，他的手仍旧伸着，因为他让你感到自己犯罪得罪了他，渴望与他和好。现在他心里没有了怒气，他感到的唯一的悲伤就是你竟然让自己陷入到现在这样如此悲伤的状态。但是神没有停留在仅仅同情上，有了慈心之后，他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是你不明白的，但是你会明白，正如神是神一样，如果你今天借着基督寻求他，时候要到，那时完全确据的吻要亲在你的嘴唇上，那时主爱的膀臂要环抱你，你就知道确实如此。你可能轻视神，但你要知道他是你的父，是你的朋友。你可能讥讽过他的名，有一天你要在他的名当中欢喜，胜过荆棘。你可能违背过他的安息日，轻看他的话，那一天要来到，那时安息日要成为你的喜乐，他的话是你的财富。是的，不要惊奇，你可能陷入了罪的漩涡，你的衣服因罪孽而变黑，但你有一天要站在他的宝座前，像天使一样洁白。曾经咒诅他的舌头要歌唱赞美他。你若是真正的寻求者，曾经被情欲玷污的双手有一天要抓着金属琴，曾经密谋反对至高神的头也要被黄金围绕。神对罪人做这样的事，是不是看起来很奇怪呢？尽管很奇怪，但却奇异的是事实。看一看在酒馆里摇摇晃晃的醉鬼，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他要站在美丽的光明之子中间呢？有可能，一定的，如果他悔改，转离他错误的道。你们听见那边咒诅人和骂人的声音了吗？你们看见那给自己贴上地狱仆人的标签却并不以此为耻的人了吗？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他要同享被救赎者的祝福呢？当然有可能，而且是确定的，如果他离开恶道。主啊，求你使人都能够悔改。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呢？主啊，因你的温柔怜悯，求你使罪人悔改。再说一句我就结束了，如果今天有人认罪，我要严肃地警告你们，不要经常去那很可能让罪人毁灭的地方。纽约基督徒倡导者的记者提供了下面感人的叙述。26年前，当我在马萨诸塞州旅行时，在某个镇上的晚上讲道之后，有一个表情非常严肃的年轻人站起来，希望对会众发言。在获得许可之后呢，他说了下面的话：我的朋友们，大约一年前，我和一个非常亲密熟悉的年轻人一起来寻求灵魂的救恩。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一起努力，我们常常重申我们的约定。 在我们得到耶稣的信仰之前，我们绝对不放弃寻求。但是突然之间，这个年轻人疏忽了参加聚会，似乎转身背弃了所有的恩典。他变得非常害羞，我几乎没有机会和他交谈。他奇怪的举动让我心里非常的痛苦焦虑，但是我仍然下定决心要得到灵魂的救恩，否则就是灭亡。几天之后，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我那年轻的同伴接受了去参加舞会的邀请，并且决定去参加。我立刻去找他，眼中含泪，我竭力地说服他改变主意，在那天晚上和我一起去参加祷告会。但是我的恳求是徒劳的，在分开的时候，他告诉我，我一定不要把他当作是失丧的人，因为在参加那个舞会之后，他就打算要做寻求信仰的事。所以约定的晚上到了，他去了舞会，而我去了祷告会。在祷告会开始不久，神就回应了我的祷告，扭转了我属灵上的束缚，使我的心在神公义的爱当中喜乐。但是舞会开始不久，我那年轻的朋友站在舞厅的前面，手里牵着一个年轻的女士，准备要和她一起跳舞。在音乐家拉动小提琴的时候，没有一丝警告，这个年轻人却突然转身就倒在地板上死了。我立即被差派去协助把他的遗体带回到他父亲的家里。当我告诉你们，这个年轻人就是我自己的兄弟的时候，我想你们能够更好地判断我内心的情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浪费你的信念，因为永恒太短暂了，让你无法为这样的虚度而哀悼。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浪子回头》这一篇讲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